一个人接了好几样的圣工呢，就非常的心累，产生只有我一人的那种孤独感。
同龄之间需要常常讲论神的话语、恩典跟作为，否则就容易忘记神。
要愿意同主耶稣收据，把我们的目光收敛在主耶稣所要带领的方向上，否则就是与主耶稣相抵。
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慈爱与带领，今天我们又可以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跟大家一起团契。我是喜珍。
我是马大。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值班传道呢，是连总的刘怡云传道。
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我是怡云传道。
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
陪你读圣经。
然后呢，我们今天啊邀请到了两位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他们呢是来自张真团契的前前任契长以及现任的契长，我们请他们一起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英伦。
哈利路亚，我是嘉恩。
非常欢迎他们，耶、yeah! 自带音效。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要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嘉恩跟英伦，你们之前有听过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节目吗？
有听过。
有，我也有。我有最印象的是那个第一集吧，还是第二集，就是为什么他会回去重建的那一块。他明明就是一个完全从来没有回去过的一个人，但是他为什么竟然要回去？
你心里记得第一集上。
好，第一集上。
因为分了上中下。
对，就是你心里是一个 ABC。
对对对。
巴比伦的 ABC。
因为以前就是不了解他到底是为什么要有这个动机想要回去。然后后来听完这个 podcast， 我就觉得哦，居然终于懂。
我是对记得是怡云传道讲过的一句话，我也觉得蛮感动，而且也蛮贴切的，就是神在打造一个合乎他用的器皿。然后我记得喜珍也有分享，就是说一个器皿不会认为自己有问题，但在神来看他就是不够。虽然说那他可能认为说自己已经合乎主用了，但是在神的视角看来，哦，你还是需要被操练。那目的不是为了要让你怎么样，而是我要让你成为我所满意而且堪用的器皿。就是也是在讲祷告跟灵修的那一段话。那因传道讲祷告祷告，一直到神觉得说，哦，我的目标达成了，那恩典之雨就会降下来。那一段话我觉得蛮感动的一句话，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 part。 这样
就是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但是其实神觉得我们还没掉戏。
对，不够班。
尼希米记
第二章上
传道讲到一句俚语，追个什么掉戏，登掉戏，
就是我们以为登掉戏
啊，以为登掉戏，对，那句话很有趣。对，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读经的进度，来到尼希米记第三章。那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的下集呢，我们有谈到要完成善工的四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先祷告等候神施恩的手。第二，要先安静谨慎的评估以及计划。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第三点，也就是召聚众人同心建造。那我们之后呢会继续讨论到同心面对征战。现在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领马大咯。
好，谢谢喜珍。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默祷，求神带领我们。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团契。那今天要读的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大家会不会觉得乍看之下就是很像一篇流水账呢？
对。
那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琐碎，或者是有疑问？
有一点。
好，那我有个疑问，就是呢，为什么这个尼希米记第三章，这放眼望去好像都是相似的经节，就是谁的儿子做了什么事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尼希米却要一一的把它详细的罗列出来，每个人的分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第三章表面看起来就是很多的人名跟功臣。有传道算过，大概有来自42个不同的家庭或者是单位，但如果我们深入的阅读跟思想，会发现它其实记录了一个很庞大的重建计划，还有对每个人每个家庭奋勇来做这个善工的见证，还有他们都一一被神纪念。那时间的关系，我们 可能只能先请英伦念一小段，可以帮我们念一下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吗？
好的，尼希米记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第二节，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建造。
好，感谢主。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建造的雏形，它是在原本的根基上按照人的规模来建造，它并没有自己去想说啊，我来盖一个101吧，或者是我来盖一个摩天大楼吧。那它的建造呢，主要是以十个门为段落，然后分成至少有25到27个工作区域，然后从北面，然后西面，然后逐序到整个东面，分段分人分工来建造。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对照影片上面的图示来阅读。可是我想再先请问大家，在读这一章的时候，除了就是很多的人民跟工程，还有没有其他的感想呢？
好，那如果我们把所有尼希米记录下来的工程啊，我们在脑袋里面来构想一遍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哎，这个篇幅很长，那每一节都是记载着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人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就可以想到说这个工程是相当庞大复杂。但是尼希米他却能靠着神的带领，将这个大规模而且繁重的重建工作来分配给所有的参与者，那让他们能够各司其职，彼此帮助。
嗯，
那在尼希米记的第六章那边也有提到说，他们耗时是耗时了52天完成。那这个效率呢，在当时的个不管是技术等等方面，其实都很难达到。
嗯，
那但是尼希米一样，他还是凭借着对神的信心，好，以及修复圣殿的一个使命感，
嗯，
来克服了很多里里外外的困难啊。像我们一章二章都有看到说，像是有仇敌的影响，还有贵胄他们的懈怠，还有旁人的闲话，其实都是像是我们在平常在做事工都可能会被这些影响。但是尼希米他就是靠着一个对神的信心，还有刚刚所提到的修复圣殿的使命感，那他就是把一切交托给神。那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学习这个尼希米，学习他祷告，还有求神能够与我们同工，不管是大小的事工都是。那不但要求神带领，我们也要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能够来面对困难的勇气，还有一颗为主而做的决心。
嗯，感谢主。嘉恩的分享其实带出了这一章很多的重点。
对，
那记得第一章我们提到，根据他们的时空背景各方面来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就像嘉恩说的，他在52天就完成了。那大家还记得尼希米在这之前花了多久的时间做了哪些预备吗？
我知道，我知道，前几个影片有讲到。就是他花了4个月的时间筹备加祷告。
嗯，英伦有做功课哦。
是的，就像两位说的，尼希米他没有倚仗自己的势力，然后他很清楚神的善工一定要从神施恩的手开始，而且他在建造的每一步都是依靠神的带领跟同工。那我们在团契之前，其实英伦有提到一句很重要的话，英伦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吗？
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是重建信仰的过程，是长时间的且有顺序的。
嗯，长时间且有顺序。
嗯，对，所以除了实体的建造，其实建造的过程也必须是群体信仰重建的过程。那怎么样来透过建造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更亲近神，彼此更相爱，其实比实体的建造更重要。那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喧闹或者是群体的撕裂，其实这个建造是会被毁坏，然后不太可能成事的。所以我们回头来看尼希米的建造，它其实是从第二章在招聚激励众人就开始了，然后他让大家自己开口来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对，
那这时候建造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但是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就是招聚众人激励众人，然后要 这么多的人一起同心的为一件事情去建造，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
真的不容易，嗯，真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在教会的圣工里有一个还蛮大的难题，就是说好像不是没有人可以做圣工，而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承接圣工，或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小的教会会遇到的难题，就是因为工人就是这些人，信徒只有这些，所以可能没有人可以做圣工，就会导致说有一个现象，带领者或是参与圣工的人其实是非常的重复，然后一小部分的参与者被迫承担了许多的圣工，甚至大家因为一个人接了好几样的圣工呢，那就非常的心累，心力交瘁，甚至就会产生像先知以利亚一样三次的向神说只有我一人的那种孤独感。嗯，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非常需要同伴的意识。
对对，实在说得很好，做圣工一定要有同伴的意识。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招聚很重要？两位有没有要发表一下，为什么人一定要有同伴的意思，一个人做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好，那为什么招聚很重要？马大姐也有讲到说，一个人跟一群人做的差别就是，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人，我们看一件事情或是说想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全面。
对，
那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做工，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但是起码说能够在彼此讨论之下，能够让这个结果或是这个事工能够
因为一个人可能会有盲点嘛，对不对？就是我可能觉得哦，我就是想到这个角度，但是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顾及到其他的部分。
对对对。
嗯，那英伦觉得呢？
嗯，一个人做圣工的时候很容易枯竭。
嗯，
就是你一直付出去，
精力耗尽，
你就
心力耗，
力量也耗，
内耗，
内耗
也很容易成为破口。
就是如果你跌倒了，
做工的心态就改变了，就变了。
哦，
会产生怨恨，可能会怨恨大家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做。对，我们确实是有人是这样。
对教会失望。
对，那你看先知以利亚，他也是一直有只有我一人的孤独感，甚至到最后还想要求死。
嗯，
其实这也是让破口进来了。还有一点是可能是因为使命感的关系，也有可能是真的是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帮忙一起做工，只好自己一个人做牛做马。可是其实长期下来这样会失去了让众人来成长，然后还有学习同心合意的机会跟操练。所以我觉得招聚还是非常的重要，有同伴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
对，
了解。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传道对于招聚的重要性或者是同伴的重要性来做一些勉励跟补充呢？
我们这样听下来好像觉得要把人聚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是，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以色列民其实他们也蛮容易聚集的。第一次出现他们聚集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他们聚集起来到亚伦那里，就说啊，那个摩西到底到哪里去了，你来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那所以他们那时候非常同心，就聚集，全部聚集。那后来呢，比如说格拉党也是聚集，大家非常同心，要聚集喊一声全部都聚集起来。然后他们要去攻击在士师记那个杀了利未人的妾的
便雅悯人，
便雅悯人，对，他们也是哇马上聚集如同一人。然后当那个耶利米先知在说与他们全国的舆论相反的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也是全部聚集起来，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第九节也是非常同心的聚集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人要聚集不是困难，在这个社会上突然号召起来要聚集几万人都没有问题。人要因为血气而聚集，因为义气或者是因为共同的利益要聚集都是可以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要聚集，应该也是只要有共同的内在的那一份认识或那一份目标，那一份动力，那其实要聚集也是 可以的。那重点就是那个聚集我们的力量有没有共存在我们当中。那所以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应该就会去思想那一份在我们里面共同的是什么。那当然就是
圣灵，
神的生命，那一份我们共享的那一个生命，然后超乎我们众人，关乎我们众人，也住在我们众人当中的同一个圣灵，以及那个存在于我们所共同领受的那一个共同的真理。那如果我们是都有这些在我们里面，那要使我们能够听从他的呼召的就是我们的反应力。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听见这个呼召，然后动起来，就是愿意听他的呼召。
那从这一段我也想要请问大家，在教会有没有担任过圣工，那是不是有鼓励同龄或者是被鼓励的例子呢？
好，那我分享就是在今年的大概 上半年好了，因为小弟在学校的工作，还有在彰化教会的工作，以及团契的事工实在是太
多，
实在很多，对，就 有点忙不过来。那其实那时候基本上睡觉都睡不好，有时候已经累到 就蛮奇怪，已经超级累，但是就是睡不着，就是 到那种程度。那有一次因为我有跟爸妈讲电话的一个习惯，有一次我就噼里啪啦把我这阵子 的困难也好或是疲累也好，我都全部跟他们说。那其实妈妈那时候有讲了一句话，我先前就已经听过，但是我那时候听到我觉得蛮扎心的，那也给我力量再重新振作起来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然后那一句话就是神所给你的那些困难跟重担不会超过你所能负荷的，因为主耶稣他知道说每个人的极限在哪里，那靠着神我们必定能够走过那一段神要我们磨练的那段时间或是那个经验跟困难这样子。对，所以当下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我又好像又被加满了油这样子。因为我知道说神如果没有要让我变得更坚强或是磨练的话，那他不会给我这样的一些经验让我去做磨练跟操练。对，所以当下我是有一点抱怨转换我的心态，我要进而去感谢神。这个就是被我的妈妈鼓励跟勉励到的一个经验这样子，感谢神。那一节经节呢，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见你的教师。
另外一部分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对，神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因为我插话一下，想问一下那个张真团契现在契员多吗？
我毕业前大概15个左右。
那你们的团契的出席率高吗？
其实蛮高的，
蛮好的。
所以你们没有那个团契快要灭的问题？
因为我们人本来就蛮少的，所以我们就蛮有凝聚的力量。
谢谢，
感谢主。那我自己就是之前在团契，我大一的时候，然后我大四那一届的学长大概4位，然后呢，可是因为他们中间有断层，所以呢，他们就跟神祷告说，求神赏赐接下来的新生是能够来承接接下来团契之后的运作的好同工。那他们甚至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重质不重量，也不求太多。结果神就赏赐给他们的接下来那一位新生进来的，他就真的一个人，然后可是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工这样子。对，后来呢，我们也一样遇到了团契的断层，就是我的上一届只有他一个学长，然后 我这一届另外一个弟兄也转学了，只有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后来呢，我们也是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赏赐给我们团契就是新生，然后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在圣工上的好同工。 那感谢神，我们接下来的下一届的学弟妹呢有三个，这三个学弟妹也都是我非常好的同工，这样子。
对，那我也想要分享，有一间教会几年前在灵恩会的前一个月，为了要推动祷告，有安排一系列的课程，然后也邀请谢顺道长老在安息日正道。那长老以将近90岁的高龄，他每天早上都进食祷告，这样维持了一周，然后再以过去教会圣灵大将的见证，还有他在祷告中圣灵感动看到有一朵小云，然后他信心来宣告之后灵雨会降下，那大家的心就被激动，有两位传道人开始接棒进食祷告，那负责人啊、学生、教员、信徒也都自发性的迫切祷告，然后最后成为一个祷告的大军。那感谢主，神真的动工，在灵恩会布道期间，每天讲台都有宣布有人得圣灵的喜讯，那有人看异象，还有神迹奇事随行。他们这样算起来，听说在那段期间大概有20多个人得圣灵。
哎，听说马大你当天也在台下哦？
对，那天长老在的时候我也有幸在台下，那我当时的内心真的受到很大的震撼。
嗯，因为我是听那个马大他们转述这个见证，所以就是听到的时候也觉得很感动。
嗯，谢谢。
那这个过程就很像上一集疑云传道提示的，尼西米他没有觉得神已经使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或者是就拿着说啊，我有王的命令，所以你们大家通通都要听我。尼西米他有神给他的看见，那他怎么样让神给他的看见成为大家共同的看见，然后再用神的帮助跟信心来宣告，成为众人行动的动力。那这个大概就是尼西米在第二章17-18节他所做的事。我们可不可以请佳恩帮我们念一下第二章的17节跟18节呢？
二章17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Amen。
那所以在这边的17节，他就是把他所看见的困难跟问题来告诉大家，也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做，我们还会再受凌辱。然后在18节的时候，他再来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么帮助他们，那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成为众人行动的一个动力。不过在这里我也想要补充，如果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在面对问题上面来招聚众人，其实我蛮想要从教会长远的建造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平时在教会里面同工跟同龄之间就需要常常彼此来讲论神的话语，然后诉说神的恩典跟作为。就好像箴言29章说的，民需要有异象有启示，否则就容易忘记神，然后信心的眼光会停留在眼前，教会也可能到处都充满了血气跟仁义，那这样要建造就很困难了。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常常彼此分享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那长期下来我们真的会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然后才能开口同声说阿们。而且在共同面对教会的难题或需要建造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彼此联络整齐的军队。
是。
然后平时还可以再做的事情呢，还包括了怎么样在事工上做好规划跟训练，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后再来讨论。可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秘诀，就是也许眼下看起来没有人可以参与圣工，那不论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可是我们就是回归到祷告，然后求神来预备。那之前也跟大家提过，教会分社的时候原本只有两位工人，可是后来几位负责人跟重要教育的老师们其实都是借由祷告神预备，然后就奇迹的一一出现了。那这个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请传道从圣经的角度来勉励我们招聚的道理？
感谢主，我们 在尼希米记的这一段看到尼希米成功的让大家都能够一起看见这个破口，也一起有了动力，想要我们一起起来建造吧。那在我们前面的分享也讲到，假如我们大家没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大家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理想，那是没有办法被聚集的。
嗯，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章30节有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教会的发展当中被聚集？尼希米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带领者。那其实我们教会带领者的上面就是主耶稣，那我们怎么样成为愿意被聚集，愿意把我们的目光被收敛在主耶稣所要带领的方向上？那其实很要紧的是，所有要被聚集的人要愿意同主耶稣收聚，否则就是与主耶稣相敌的。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节，主耶稣也感叹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啊，然后呢，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把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那主耶稣常常要聚集人，君王的荣耀在于民多，谋士多就能够成事等等。但是民多不是唯一的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是这些大量的民能够愿意被聚集，而且是聚集到主耶稣的翅膀底下。那但是主耶稣自己都感叹，只是你们不愿意。那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即使是教会的带领人哦，或者是团契的带领人，我们自己也要时刻的去省察自己，我是不是愿意被主耶稣聚集到他那里。有时候我们在侍奉或者是在做事工，我们很努力的做，那也很努力的去招聚人，那为什么会没有招聚成功？当然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我们有被神聚集，但是其他的人不愿意，但也可能有一种原因是我自己没有先被聚集到主耶稣那里，那所以其他的人就聚集到主耶稣那里了。
所以你就没有人
是我自己在圆心之外。对，那所以这是我们在思考聚集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去思考的，就是我自己在哪里。假如我们是在圆心之外，那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的向心力？我们可能是被其他的事情吸引，或者是自己把自己排拒在这个群体之外，我们可能就心里有各种对这个圆心的不满，所以就自己一直抗拒。我们也可能是因为外界的吸引，然后一直被吸到更边陲的地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加强被聚集的这股吸引力呢？那我们如果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51章，耶利米书的51章9到10节，这边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宣告巴比伦城的倾倒，未来必要倾倒。9节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来吧，我们可以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这边就讲到两种方向，一个是离开，一个是来吧。要离开哪里呢？离开那个原本可能一直把人吸引过去的巴比伦。那我们要去思想巴比伦它的结局。今天我们可能会被吸引过去，是因为那边有让我们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或者值得忙的事情。也许我们不是真的 很想要得到什么名利，但是我们可能就为了生存或者是身不由己的因素就一直被吸引过去。比如说你就交往了外邦的男女朋友，你就身不由己，到后来无法跟他分手，你就一直被吸过去，因为这样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或者选了一个会占用掉你很多时间的工作，所以你就一直把时间体力都放在那边，然后你就越来越被吸干，像被吸血鬼吸掉血一样的人。然后你来教会可能就只剩最后的一口气，然后就能够坐在这里聚会，已经很努力了这样。但是这并不是神期待我们发生的事情，我们有更好的选择。神的选民不要再把自己卖给巴比伦，我们各回本国吧。很像拿俄米要回到伯利恒，在那里神正在恩待神的百姓，那所以我们要归回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要重新决定自己时间体力所投注的方向。那我们预备好这样的条件，就能够让自己有多一点的时间读经跟祷告。当我们自己成为读经跟祷告的器皿，神的话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慢慢的充满了，有力量了，我们就能够去听见那个呼召我们的声音，我们就慢慢的会有动力想要再多花一点时间在神的事情上，在教会与人的互动上，或者是教会共同推动的事情上，我们愿意投入一份。先不用讲到说要去做什么表牌的工作，我们其实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关心教会的事情，愿意一起参与教会推动的读经祷告的工作，这个就已经在让神建造我们自己，那使我们成为这一个整个城墙的一部分。那这种圣功才是最根本的圣功，就是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建造，成为教会整体一段坚固的城墙。那这样的圣功就是最根本的圣功。所以刚才讲回来第十节这边，我们要怎么样去招聚呢？其实就是宣告一件事情，在锡安报告耶和华我们神的作为，就是不断的去宣讲神的作为，神已经做了什么，神正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做什么，神将要对这个世界做什么，我们能够去明白这些真理，对神有更多的认识，那就能够去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这一小段的城墙。那我们讲到招聚，从尼希米的做法我们学到了，当然绝对是从祷告，那包含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其次呢是要有很好的沟通。我们在上一次也有讲到尼希米的沟通是有效的沟通。什么叫有效沟通呢？就是有些人当然 很有信心，但是在沟通上可能可以更
有艺术一点
对，可能应该说要更有引导性一点，不只是强制性要求大家配合什么事，而是引导大家觉得对有需要，对这是跟我有关系的。那所以在这些沟通上面，也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去求神赐给我们的权柄与智慧。
对，我有发现，特别是他在招聚的时候他用的都是我们，那当我们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一直跟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其实在心理学上这种命令式的方式或者是分出你我的方式是会让人退后的，但是当我们说成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共同的感受，然后有共同的 vision。 所以我觉得他在招聚上用的言语确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好，那在这边老师敲黑板所以呢 感谢主，刚刚大家都分享了许多在面对焦距的难题的时候，那以长远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这边有四个小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常常彼此谈论神的话语，述说神的恩典与作为。然后第二点，我们要善尽规划和训练的事工。那第三点呢，我们要祷告求神预备。那第四呢，刚刚传道提到说沟通很重要，就是要有智慧的沟通。好，那如果我们是站在焦距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去反思的一个事情是，我们是否愿意同主耶稣收据呢？如果说焦距者我们发现怎么都找不到人，那可以去反思说我们会不会站在了主耶稣的另一边。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要在主耶稣的这个团体里面站在神的这一边。那如果我们是被召聚者，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我们无法加入建造的团队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重心都还在巴比伦呢？也许我们就可以去调整重建我们自己的信仰，那我们一起加入回神的这个团体里面。那如何同主耶稣收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保守神所赐和唯一的心。那第二点，我们要在真理里面收据。感谢主，我们因为时间有限，那我们今天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我们就先简单的讨论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还会有第二集继续的跟大家讨论尼希米记第三章后面的部分。大家平安
平安。